以前有个富人叫杨阿胜，啊，又贫穷又有病，晚年就更狼狈。他临终的时候，他自言自语的说道：“这个景，这事情给我们看的哦。”他说啊，我前生的时候本来是一位医生哦，当病人看病的时候没有详细的检查病情。有一次，有一位富人自称肚子痛，里面长了毒虫，他也不能分辨他到底有没有怀孕，他就马上给他下服下的原花酒，不可以下虫，把那虫给肚子里面下出来，把毒虫打出来。结果妇人服下的这个原花酒之后，与肚子里面的双胞胎一起都死了，一尸三命。因为这个医生他看错了嘛，他没有研判的能力嘛，研判错误，看错了病，给错了药，就因此而杀死了三条人命。那应试的民官就以杀这个杀人的罪名来处罚他。所以他说，我在阴间受苦，阴间的苦受满之后，又处罚我投胎做女人，这一生已经是第三次了，而且生生世世都是做下贱的奴隶，帮人家做女佣，经常必须哈、啊、忍受着饥渴贫穷的煎熬，很少有安宁的日子。我这种的遭遇可以告诉世间做医生的人，他以前是医生，一定要以我为戒啊！做完之后，杨阿胜就死了，临终前自言自语讲出来这句话，你说他胡言乱语吗？哎，临终前会讲这种话的人不多，呵呵，各位不要等闲视之呢。你看临终都昏迷了，他会讲话，这都是幽冥界的一种事情，给托他来告诉大家的。但是不是每一个偶自为之，醒醒世人，你不要以为自以为是哦。世间没有地狱哦，没有阴间哦，没有刑罚哦，通通都有。对这个女众啊，说实在的，刚刚讲过，女众确实是比较辛苦一点啊、哦，因为会要有这个传宗接代的，有这种啊、哦，结了婚就要传宗接代嘛，会有这种现象出来，生儿育女啊，都是女众很辛苦的，所以各位要了解自己是女众啊，更要认真修行啊，知苦要离苦啊，要互相的勉励啊。你看我的名字中间有个例子，就表示过去中中当过女人啊，不敢忘记啊，不要忘本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哦，很多人以为我是女生的，所以各位，我对女生呢、啊、要很尊敬。以前呢、啊、致命风流啊，真是下流，我觉得不对的。你看人家说我长得很像周润发，我不晓得像不像啊。所以说这个影视媒体啊，那种样子致命风流啊，给人家一种坏的印象。说我是男人当好色，那谁该倒霉啊？谁该受害呢？不可以这样子的。所以吕洞宾有讲过一句话：“劝君莫借风流债，借得快时还得快。家中自有代还人呐、啊，你要赖时他不赖。”我相信在这个现代的社会中，男女关系这么的密切，没有像工作后面讲的那么清楚，保持距离与车安全，几乎都越轨了，都犯了，那要懂得忏悔之道啊！不然光讲这个会吓死大家，你要懂得忏悔还有功德吗？还可以灭罪的，这是真的，忏悔可以灭罪。现在很多小说家的笔下都是有点带着言情的小说，里面这个罪过很重的呢。以前有个公案，你看我们《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他写的《水浒传》是毁淫毁道极尽之能事，太会描绘的，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你看怎么办？所以他死了之后，他死的时候很难过，他死了之后，他子孙三代都是 A 告，都是哑巴，历史上都有记载。那《西厢记》是我们中国的小说，很有名的小说，里面就讲到《西厢记》的情节，都是男女私奔幽会的情形。是《西厢记》的作者王师傅啊，他怎么死的？嚼舌而亡，他自己也受不了了。意念呢、啊，在胡思乱想，他才会写出那些东西出来啊。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就咬舌自尽。还有另外一个原为之崔莺莺，这个《会真记》的作者叫做原为元稹啊，也是很有名的诗人。所以自古诗人多妄想，没有事就乱想啊。就写出那些这个艳词来，啊、哦，艳诗来，迷惑众生，颠倒众生，这个罪很重哦。宋朝个大诗人叫黄庭坚，就是这样子。他有一个公案，他就问了， 当时那个圆通会禅师圆秀，那个禅师叫做圆通秀，好像这个得道的高僧，还有一天呢，李博士两个人去拜会这个当时这个得道的高僧，他就问秀禅师说，因为李博士一天到晚画马，就跟叶醉白一样，画得比他还好。这个秀禅师说，哎呀，博士啊，你不要把你一生的心力啊都投入在画马的功夫上面了，画马会变马哎，会这个心想事成哎，一切唯心造啊，你懂得这个道理吗？这李博士听了吓一跳，因此而觉悟，就不敢画马。圆通秀这个黄山谷在旁边笑，哎，那李博士画马变马，那我会变什么？他就逗他笑李博士啊，秀禅师就很呵斥他一顿。李博士画马变马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哦，你写那个燕池小说诗词哦，野燕的诗词，那让多少天下人受害啊，你可能不知堕马身而已啊，你还堕地狱呢。哇，吓得黄山谷哇以后再也不敢写了。为什么？他知道这个秀禅师是得道的高僧呢，不会乱讲话的，他的境界很高的。所以说这个现在写小说编剧的啊，所谓这个媒体艺术工作者啊，真是问题啊，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他不知道这个公案，没有读过，所以他们拼命的造这个奇语啊，造这个很急这个情节非常引人入胜的这个言情小说戏曲来让众生啊颠倒迷惑，这个业是很重的，很重的。所以有的人啊求职业啊，就问这个老法师啊，老法师啊，我是读这个什么艺校的，哈哈，影剧学校的，影剧系的，怎么办呢？老法师说，哎呀，你是聪明有智慧，你学佛的话最好改行比较好，要不然也没办法，造业啊，这种行业容易造业啊，满足观众的需求啊，你不得不造啊，你说怎么办呢？以你的聪明才智，你可以写出更好的书，这个就劝人为善的书啊，劝人为善的编剧啊，你可以这样做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往这方面走呢？这造的恶业就太重太重了。好，我们谈到这个，我们古代啊对这方面为什么那么重视啊，甚至认为会损功名，其实啊真的会损功名。我们可以用这个公案来解释啊。李登这个人在18岁的时候就考中乡试中的解元，但是一直到了50岁都考不起功名，没有考取进士。那李登啊就拜访叶静老法师，他问他其中我为什么考不上的原因，叶法师便替他叩问文昌帝君啊，请求指示。这个文帝啊就命神吏啊拿李登的官籍，他做官的这个簿籍啊，给法师过目，请法师参考上面怎么写的。上面这样写，李登出生时天地赐御印，这李登刚刚出生的时候，天地就是玉皇大帝赐给他御印。18岁就考中解元，19做状元，19岁考上状元，52岁官拜右丞相。因为18岁中了解元之后，暗中偷窥了邻家女人洗澡，因此功名延迟了10年，而且还被降了2甲2等了。又因为侵占了哥哥李丰的房屋的地基，功名又延后了10年，而且还被降了3甲。又因为奸淫一位正姓的良家妇女，功名又因此而延后了10年，前后合计延了30年。现在又奸淫了邻居的女儿，真是造恶不断，不知悔改。上天已经消去了他的功名，因此李登终身都不会再考中功名。这个叶法师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李登，李登因此而惭愧羞愤而死。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祖父啊，祖先呐、啊，不知道积了多少年的德啊，才出了一个状元宰相的儿孙。李登却是自己造孽，把自己的状元宰相的功名啊，真是全部消尽了。这样不但是辜负了天恩，也辜负了祖宗。自己把这种男女间的欢乐看作最重要，功名富贵靠一边，根本不当一回事儿，竟然以些微少许的淫恨，丧失了原本自己许许多多的福禄，你说悲不悲哀呢？所以于铁桥先生说啊，就算你是状元宰相的命， 也是不难一笔消尽的，这是很有名的公案。所以说这个犯了这种男女之间不规矩的事情啊，确实会影响我们的福报，大家都怕被损福折寿折禄，就要千万注意这种事情。另外呢，犯了之后怎么办？可不可以忏悔？可以忏悔，但是你是明知故犯，那就不行了，就罪加一等了。就是不知道，以前不知道做错了事情，现在知道了，回头是岸，苦海无边，知道忏悔要改过，一样可以灭罪。所以上天不罪哈，以忏悔的人嘛，哦，有这种话。我们里面讲两个公案来证明这个事情。以前呢，金华人呢叫齐旺，他到了50岁都生不出儿子来了。这个相师就看他，哎呦，齐先生啊，你的脸上有恶气，必定是做了亏心事啊。这个齐旺听了吓一跳，承认了，我在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啊，结果等于是做了坏事啊，没人知道，就是犯了邪淫呢。相师吓就很惊异的跟他说道，你犯了这种的罪孽的话，应该是要截子绝孙的哦。要知道邪淫的罪孽最难通忏悔哦，你必定要积大善大德才可以挽回天心。结果齐旺因此听了相师的这个劝告之后，拼命忏悔改过，拼命做好事啊，非常乐于布施哦，绝不吝啬。结果过了一年之后，相师看他，你还做得不够哦。再过了一年，凡是遇到做好事，就是很难做的好事，齐旺都是第一个捐钱的，而且都捐的超过一半以上，捐的很多，不肯让人。结果相师还说，你看你看，你还是做的不够，但是比以前有进步了。到了第三年，哦，齐旺他独立行善，不枷锁他人，自己来干，不肯让人。这时候相师就说了，你脸上的印字纹全部显露出来了，你不必担心你没有儿子了。齐旺果然，哦，生出了一个儿子，到了70岁还能够抱孙子。就是忏悔确实能够挽回天心的证明。我们既然知道错了就要悔改，我相信男生呢几乎都犯了，很多都犯了这种过错。因为现在男女关系，现在好像这个未婚女孩子未婚年龄适婚年龄太多了，同事之间接触频繁，眉目传情，办公室都有性骚扰的事件，往往就在办公室会发生。下了班之后就去约会，我们常常碰到，我也听了很多这种事情。所以说大家了解这里面的厉害，就不敢随便了，不敢去碰了，就视之如毒蛇猛兽一样，不认为这是一种啊很风流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人知道，就我们两个知道。这个都是很大的因果在里面，不得了的罪业。我们要了解哈，预防之道也很重要。比方说古人跟我们讲过，我对我们的身体啊不要好奇，这个器官是哈我们的业力业报形成的。说实在的，你看天上的人就和我们不一样，他身形和我们不一样。六欲天等等我会跟你们提到，我们人因为堕落到这个人间来，说实在的得到人生了，你看禽兽更严重，他没有羞耻的观念，礼仪的观念。所以圣人告诉我们呢，古代的圣贤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年轻人或者是我们一般人，逆物四下，你们听过没有？逆就是小便的时候，大小便利的时候不要看下面，因为一看到了印象就印到脑海里面去了，就开始胡思乱想，就开始起心动念，这是一种防微杜渐的功夫啊，这么的细微。所以我常常劝很多年轻人啊，特别注意，他们都没听过，你爸爸有没有教过你？爸妈有没有教过你？啊，我都听都没听过，很好奇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对，就是这样子，预防胜于治疗。你不要等到见了你又开始怀念，又开始想，你控制不了。所以圣经，连圣经都会讲到这个事情，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我看那个常常在电线杆上也讲到，神憎恨色情，在东西方的圣人啊 都有同一的这种讲法道理哦。所以各位只要去看一看就知道，圣贤人对我们都讲这个，这是万恶之首，千万不要碰。但是一般人不是这个讲法，就很严重了，耳濡目染之下就容易似是而非了，搞不清楚了，模棱两可了。我也曾劝过这个办公室的女孩子，我的同事同学啊，还有蛮有身份地位阶级蛮高的女孩子的爱美嘛，女为悦己者容嘛，好像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各位要注意哦，女孩子不要穿的暴露，比方说你穿没有袖子的，你穿迷你裙，这对吗？在你认为来讲，这是我个人的事情嘛，个人的行为嘛，应该不至于影响到别人嘛，对不对？这是很时髦的象征嘛，这种风俗嘛，认为一种习惯嘛，不以为怪了。其实你不知道啊，男生啊看到女生啊都喜欢眼睛吃什么冰淇淋嘛，你穿的越少他越高兴啊，为什么？让他起心动念啊，产生这个意念的行为啊，他思想上犯罪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不要制造这个传媒给他看到啊，否则你我们等于是助纣为虐嘛，助男生犯作孽而已嘛。对女生呢要有这种自知之明啊，要懂得保护自己啊，不要认为凉快啊，哦，就穿那个没有袖子的袒袖露背的，这都不对的，这都是生活上的细微末节，都是预防万一未然哦。就是说跳舞可不可以呢？你看现在很多人提倡那个，你看这个土风舞啊，最明显是土风舞嘛，对不对？好，哦，是社交礼仪嘛，要有这个社交舞啊，一大堆的舞蹈班，一大堆，现在公园里面一看，老婆婆老妈妈都在跳，五六十岁还在跳，跳到床上去都不知道，真是问题严重啊。男女之间啊是有别的，叫男女有别，听过没有？保持距离以测安全，真是这样说，连握手都不要随便握手，因为会有传电的感觉，一有这个皮肤的接触，皮肤一有触电的感觉，你的心里面一定产生震动，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当然人家不知道你想什么，但是你都被这个天地鬼神都记录起来了，我刚刚讲过了，都犯错了，都犯罪孽了。对，男生也不要随便主动跟女生握手，除非女生主动拿出来，你那时候为了礼仪嘛，哈，哦，就没办法，就是他握手，但是你心存正念，不能够产生幻想。这平时一定要有这个谨慎操持正心诚意的功夫，你才能够当下当见不乱，你心里面不会乱，当然身体更不会乱嘛，行为更不会偏差嘛。这必须要一种平时要有操练的功夫，要修心，就是这样子，要不然的话问题很严重很严重。这一握手一勾肩一搭背就出去了，所以说甚至于死啊，开始那一刹那是开始非常谨慎，所以女孩子一定要懂得明哲保身啊，更要知道守身如玉啊，男生也是一样。你看现在男生里面男女之间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超过这个范围了，更严重，叫什么？同性恋，各位听过没？同志，你看这个政治人物啊，我看很多政治人物不敢反对哦，包括美国，包括我们台湾哦，还为他们啊，这等于是谋福利，甚至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我们要尊重，讲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道理。各位，到底可不可以同性恋？人有这个权利吗？他不知道因果，同性恋的因果很重的啊，那是大邪淫呢，男女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已经是邪淫了，何况是这个同性之间的这个不正常的关系，那是大邪淫，非常严重的。各位，感应篇里面也有谈到这个同性恋的这个不可以的原因，哦，我跟各位报告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呢？它里面讲了男子，当然女子的道理也差不多了哈。男子行邪淫呢，也就是同性恋呢，有六种不可以的道理，哪六种？第一种，哦，因为这个同性恋的行为实在是淫秽不堪，有伤颜面，而且会伤身败德，没有羞耻心，这是第一种不可以的原因。那有的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却去伺候那些啊，哦，少年啊，小孩子，违背天地阴阳之间的这个自然的道理，导致都是好恶有了偏差，这是第二种不可以的原因。这一类人的行为非常的轻佻，而且又不检点，而且甚至还会偷香窃玉， 染污了自己家中的女子，这是三不可以的原因。举头三尺高，决定有神明。刚刚讲过了，神明对于这种同性恋的这个污秽嫌疑的行为会感到生气嗔恨哦，所以降下来的惩罚一定不轻，这是第四点不可以的原因。以前人王法有明文规定不可以，现在的法律好像没有这种规定哦，以前的法律比较严格，而且监禁于杀。我们警察里面常常讲监禁杀这三个字容易触动杀机。你看同性恋哦，嚯，你想要跑跟别人谈恋爱，突然把你杀掉，很凶的，杀的比那个一般的杀的还厉害啊，那报纸新闻看过吧，听过吧，那个手段更残忍，容易触动杀机啊，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这是第五种不可以的。另外不是为了传宗接代随便的这个把自己的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卸掉的话哈，这种的行为是愚蠢到了极点，只是加速的伤害自己的生命而已，这是第六种不可以的原因。对同性恋不可以，不晓得同志们听过没有，有的人还出来号召哦，问题严重啊。我碰到一个哥啊，我也碰过同性恋对我下手，哎呦我差点昏倒，我说那是不懂啊，那时候年轻啊，16岁读高中啊，读板桥高中的时候，我从大溪坐公车啊，坐那个台汽客运，就是有一个老士兵啊，老士官长的老二哈，那奇怪怎么从那个每次那个我坐那一站他就跑上来，跟我坐到我的位置上，那时候有位置吗，比较没有客人，没有那个乘客，他每次坐在我旁边很关心我的样子，关心就手伸出来了，就放在我的腿上了。哎，我奇怪讲话不是很正常，怎么手放我腿上干什么，我觉得怪怪的，那种感觉很奇怪，我就把他一不好意思把他拿推开哈，想一想不对劲啊，他又来又是这样子，哎呦，我就不太高兴了，有点，我就把他手拿走开，觉得他脸色就不太好看了。本来是很恭敬的嘛，因为人家年龄也大了嘛，我们小朋友应该敬重老人家嘛，对不对？就是敬老尊贤嘛。我看他不贤，糟糕，问题严重，我就以后他就不敢上来了。